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Samanta chakkhavalesu at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N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ta. 这就是请天神来跟我们一起啊听这个经。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叫做转恶为善。在原始佛教里面呢有四句话可以概括整个佛陀的教法。哪四句话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陀现世呢，佛陀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减轻世人的痛苦，增长世人的福利以及快乐，所以他是为了众生的快乐而出现在这个世间的。那要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要把心中的邪恶呢先去除掉。这个为什么佛陀这样排斥这个恶呢？恶在巴利文叫做阿古萨拉。阿古萨拉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在精神上呢是非常的不健全，那在道德上呢他应该受到谴责，而且呢他危害到别人，并且呢给自己带来不愉悦的果报，给自己带来很不好的果报，所以他叫做阿古萨拉。那这个恶呢，恶叫做阿古萨拉，就是以上的这几种原因。那恶呢可以从三方面产生，或者从三方面呢制造出来。哪三方面呢？身口意，这个你们都很清楚啊。从身口意呢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恶事。那从身方面呢我们知道了身就是我们可以造成杀身，杀害别人的生命，或者是呢偷盗啊，偷取别人的财物。另外一个呢邪淫，邪淫就是跟你丈夫或者是太太以外的女性或者男性呢发生性关系啊。然后口呢我们也可以造出恶口骂人呢，两舌啦，破坏别人的感情。然后呢就是说谎啊，讲骗话啊。然后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是绮语，就是讲那些没有意义的话，浪费时间。那意呢，心念方面呢我们会起嗔恨，会起贪图，贪别人的财产。然后呢我们持有邪见，就是不了解因果法则。那在这三方面呢，身口意方面呢，我们先谈意吧，这个意。当我们的心中呢一升起烦恼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法呢已经开始惩罚我们了。比如说你心中呢升起了贪，升起了嗔恨，升起了我慢，升起了妒忌，升起了吝啬等等，那个法呢 其实已经开始惩罚着你，当下呢就已经开始惩罚你。所以这个烦恼啊，心中一升起烦恼，烦恼巴利文叫做 Kilesa， 啊 Kilesa 的意思呢就是折磨你的心，折磨心叫做 Kilesa。 因为 Kilesa 烦恼的升起呢，我们的心呢马上就堕入一个污秽的堕落的境界里面。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心中突然升起了嗔恨，每一个心呢都会产生这个心生色，每一种心不管是善心呢还是恶心呢，它会从身体呢产生 一种某种色法出来。所以当一个人心中升起嗔恨的时候呢，它产生出来的色法呢最明显的有四个，是地、水、火、风。好，其实它产生出来的叫做色聚，是很小粒的色聚。在这个色聚里面呢有八个色法，其中四个呢就是地、水、火、风四个。那嗔恨产生出来的色法呢里面的火呢是特别的明显，风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啊，起嗔恨的时候呢，因为他产生出来的火呢特别的明显，所以他就会变成什么脸红耳赤，好，然后呢就全身发热。那如果他有戴帽子的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怒发冲冠，他的帽子都会站上来。然后呢风大呢也是特别的明显，因为那个嗔恨的关系呢，那个风它产生出来的风大也特别明显，所以它会全身发抖，它心脏呢也会蹦蹦跳，跳得特别明显，就是因为风在推动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刻你去想象 脸红耳赤，全身发抖，脸部扭曲，怒发冲冠，好受还是不好受？不好受。所以当下那一刻呢，这个法呢已经开始在惩罚他了，因为他很不好受。那如果你走进旁边呢，你都要逃之夭夭，因为那个磁场实在是太强了啊。所以这是当下的惩罚。那如果他不能够控制他那个嗔恨的心呢，他就会延伸到什么？延伸到他的口。如果那个时候你去接触他呢，他可能就恶口骂人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控制他的心，所以他跟恶口骂人，看到人他就骂了，那造成了人际之间的裂痕。被骂的人没有这么容易原谅你的，莫名其妙被你骂，所以他心中就对你产生了很多不满，然后就造成了人际之间的种种误会跟裂痕。那再不能够控制他的口的话呢，他这个嗔恨呢从意念到口业然后到身业，他就会怎样呢？可能出手就打人了，就看到有什么东西就来丢了，他出手就打人了。再严重的话，他可能就连人都会杀，因为他已经失去理智了，他可能会杀人。当他造下这种错误的时候，这种不可弥补的错误的时候呢，他一定会受到世人的什么谴责啊，世人的指责，然后他也会受到法律上的制裁，这些都是现世的果报。因为如果跟你讲来世呢，那你说我都看不到，管这么多，来世死了就算了，要什么下地狱啊、四恶道，你可能看不到，你不相信啊。但是呢现世已经给你的种种的不良的果报，你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啊，你受到了世界上人的指责，你还要受到法律上的制裁等等，你良心也不会好过，这些都是种种现世的果报。然后呢佛陀也讲过，每一种业不管是善还是恶，它都会留下业力，所以留下一个业的力量潜伏在你的生命流里面啊，潜伏在你的名色里面，等待着时机成熟。时机一旦成熟呢，这个业呢不管是善还是恶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 那一个杀生的果报，一个杀生的业会产生怎样的果报呢？杀生业产生怎样的果报？短命啊，短命是还是很好的了啊。杀生业如果那个业成熟呢，在你临终的时候呢，那个杀生业成熟呢，你就会下地狱，好，它只是十二道的其中之一。那万一你在临终的时候呢，很幸运的哈，那个杀生业没有成熟的话呢，其中一个善业，因为一个人呢一生中呢有做善也有做恶，万一那个善业很幸运的话，那个善业成熟，你出生再成为人的话呢，但是因为你那杀生的业呢，就会造成你短命。这些业呢不是不报，是等待时机成熟罢了。就像一粒种子，你把一粒种子撒在这个泥土上面，泥土下面，它就会带有一种什么再生的力量。只要它遇到充分足够的因缘的话，比如说它遇到 充分的雨水，它土地又很肥沃，又有充分的阳光的话，它就会慢慢的萌芽，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束，到最后结果。所以这世间上呢，很多东西呢已经在告诉我们这个因果的法则，只是我们不会用慧眼去看罢了。同样的一个种子呢，得到这个充分的因缘，它就开花结果。那我们造下的善跟恶业呢，只要它得到充分的因缘的支持的话呢，它同样的也会开花结果，只是马上你看不到，马上看得到是现世的果报，未来的果报呢要等一段时间，就像你种一棵树也要等一段时间嘛，对不对？你今天种，今天要看到它开花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同样的，如果你种下的那个种子呢是酸的，那开花结果出来的果汁会不会是甜的？也是不会。所以世间很多事情在告诉着我们呢，就是世间很多事情呢都告诉我们佛理，你种下好的种子你就开出好的果子，你种下好的业呢就开出好的果，好的结果，你种下不好的业呢就开出不好的恶果。所以这个呢只是一个恶，当一个烦恼心在我们心中升起的一个例子。我们再来讲讲，如果说贪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嗔，现在讲如果贪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男孩子啊，出门他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他心中就升起了欲念，一个很强的欲念，想要得到这个女孩子。在那一时刻啊，在他心中升起这个欲念的时候呢，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法呢就开始当下呢惩罚他了。当你心中这个女孩子产生欲念的话，你心中马上失去了什么？宁静。你心中马上失去了安详宁静，你心中失去了平衡，你整个脑袋呢是想到说我怎么要去得到他，我怎么要去占有他。结果呢晚上呢你也是睡不着觉，心中呢就是被这个欲念焚烧着，你睡不着觉了。所以当下呢你已经被法惩罚着了。如果呢你还不能够控制你那个心的话，你还不能够控制你那个欲念的话呢，你就开始要行动了。行动只能够通过口跟身体，那口方面呢，你可能就会去欺骗那个女孩子，或者说已经结婚的了，就跟那个女孩子讲说你还没结婚等等，你就是开始了造种种的口业。然后身业方面呢，如果那个女孩子是结婚的呢，你也可能做出一些对那个女孩子的丈夫不利的事情。就像是在佛陀时代，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哥萨拉国王有一天呢，他 他出门巡城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一看到她就好像触电一样的，他马上喜欢上她，那就想把她占为己有。但是呢，这个国王不是说你要就马上可以占为己有哈，他就去叫人探听一下是不是结了婚。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呢真的是结了婚，他又没有办法克服掉他心中的欲念，那怎么办？所以他整夜呢都睡不着觉。结果呢，他只好想办法要杀死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啊，从欲念呢延伸到生了啊，生业了。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召见他的丈夫来跟他说，我限你呢啊，去很远很远的哈，比如说200里的地方呢，那边有个大海呢，去海底那边跟我挖一朵红色的莲花出来，并要在傍晚之前呢，这个城门还没有关之前呢，送到来这边。如果你做不到呢，我就判你死刑。他就下了一个这样的命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在半天里面呢，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去海底里挖一朵红色的莲花。所以他从他的意念不能够克制他的贪念呢，他就延伸到他的身业了，所以他身业就开始要杀人了。然后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些恶念呢，每一个恶念呢都会产生它的果报哦，就潜伏着，就留下一个力量会产生它的果报啊。不管呢这个她丈夫有没有被她害死，但是她升起的心中升起那个意念呢，跟她的这个计划呢，就已经是非常的邪恶了。所以她呢已经种下了这些种种不良的种子，她就等着这些苦报的成熟。另外一个在马来西亚也曾经发生过，有些高官人员啊，因为做下种种的恶事呢，比如说邪淫戒啦啊，结果呢弄得身败名裂。你们也知道哦，不用我讲出来哈、啊。这个就是说恶，这个现世的果报了，已经是现世，那来世的还没有还呢，来世还有果报，因为每一个恶业都会留下业力的。每一种业善或者恶会留下业力，所以他今世呢已经弄到自己身败名裂，那下一世的果报呢他还没有还，他还要偿还下一世的果报。所以业呢，这种恶呢是多么的不好、哦、不但呢他这一世呢受人家的谴责、哦哦、这个精神上是非常不健全呢，道德上呢他受人家的谴责，那他危害到别人、哦、不管什么恶业都会害到别人，并且带给自己很不好的果报。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佛陀呢也告诫他的孩子罗侯罗，他的孩子7岁的时候呢，佛陀就告诫他了。那有一天呢，佛陀就跟他说，我说罗侯罗，镜子是拿来做什么用的？那镜子是来看美的，看自己有多美呢。镜子是拿来做什么用的？你们一天看过很多镜子吗？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啊？看自己。镜子是拿来反照的，对不对？他讲得很对吗？镜子是拿来反照的。他孩子7岁罢了哈，他就回答说：“镜子是拿来反照的。”那佛陀就说：“罗侯罗，对了，镜子是拿来反照的。”然后他就开始说法了，他说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应该去思维啊，我做这一件事情会不会带给自己危害祸害，会不会带给别人祸害，会不会带给自己跟别人两者祸害啊，或者带来危险。那如果是的话呢，就像镜子这样照看自己啊，如果是会带给 自己跟别人的这个祸害的话呢，你就不要去做。佛陀这样告诫他的孩子。然后呢他又说，罗侯罗，当你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刚才是要做之前，现在当你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呢，你要去思维啊，反省，像镜子这样反照自己啊，这件事呢会不会带给别人祸害，会不会带给自己祸害，会不会带给别人跟自己两者祸害？如果是的话呢，该怎么样呢？啊啊，马上停止，就要马上停止做，马上停止，不要去做。然后他又说，佛陀又说，当你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做完之后呢，你要去思维这件事呢会不会带给别人家祸害，会不会带给自己祸害，会不会带给别人跟自己两者不良的后果。如果是的话呢该怎么办呢？都做了咯啊，第一呢要忏悔啊，忏悔呢就是因为那时候罗侯罗已经出家了，当小沙弥，那你就要去忏悔，跟你的师长忏悔表白，或者呢跟你的同修忏悔表白。忏悔需要勇气的哦，你做错东西要跟人家讲出来需要勇气，没有勇气的人他是讲不出来的啊，所以忏悔是一个很好的改进自己的一种方法啊。然后呢，那忏悔过后不就是忏悔了就完了，还要发决，还要下定决心呢，节制自己，不要再做，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佛陀以这三种方法呢来告诫他的孩子，就是因为佛陀看到了恶会带给众生非常大的痛苦，不单是现世的痛苦呢，包括未来的痛苦，而且不只是带给你自己痛苦，你连累到了别人。所以呢，基于这种种原因呢，佛陀说诸恶莫作，也为了整个社会上的安详和平等等，我们都不要去造这些恶事。从身口意三种，只有三样东西罢了，身口意罢了，你就控制着你的身，控制着你的口，控制着你的意念，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在制造一个和平的社会了，你自己呢未来也很有保障。所以呢佛陀说诸恶莫作，然后第二句呢正善奉行，善呢在巴利文我们叫古萨拉，古萨拉就是跟刚才阿古萨拉相反，古萨拉呢它叫古萨拉，因为它在道德上呢是受到赞扬的，那在精神上呢非常的健全，并且他为别人带来快乐跟福利，也为自己带来快乐福利跟幸福，所以他叫古萨拉，善的。那善的同样的也是从身体嘴巴跟心念造出来的，比如说善很多种啊，今天你们坐在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善事了。什么善事？听经啊，听经啊，坐在那一个小时就是很大的善事。听经，听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听经开发智慧，如果你这个智慧不开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所以你把善当作恶，把恶当作善，结果呢你要得到的善报呢就变成恶报，你不要得到的恶报呢他就偏偏来找你。所以这些都是要智慧，所以智慧呢来自闻思修，你先听师父讲经过后你去思考， 啊，师父讲的对不对啊？你不用全盘接受啊，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智慧，你去分析思考对还是不对，你接受过后，那你就要付诸于行动了，要去做，所以闻思修。所以听经也是一个善业，布施也是一个善业啊，你孝敬老人家啊，奉献社会啊，服务公众人士啊，也是善业啊。然后呢，刚才讲的那些恶业呢，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就是变成善业了。哦，刚才讲的哈，恶口啊、两舌啊、杀人啊、邪淫啊等等，如果你不去做的话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善业。那一个说持戒的人，因为不去做这些东西，我们就叫做持戒嘛，哈。一个持戒的人呢，他提供给别人很好的保障。如果你的朋友哈，你跟一个有持戒的人来往的话呢，你感觉到非常的安全，第一，你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啊，第二呢，他不会欺骗你的财产。如果你跟他生意上有什么来往呢，你也不用怕他欺骗你，啊，那第三呢？那如果你的太太很漂亮的，或者你女儿很漂亮的呢，你也不用担心，哦，他会拐骗你的，哦，他会拐骗你的女儿或者拐骗你的太太等等，哦，你也不用担心呢，他在生意上呢用种种的什么甜言蜜语来骗你等等，这些东西呢你都不用去担忧。因为对方是一个持戒的人，同样的，那自己呢？如果是持戒的人呢，那心中就变成很光明磊落，啊，你去到那里呢，你都不会有恐惧感，因为你没有做下什么错事，你没有犯什么错，所以你心中光明磊落，没有什么恐惧感。那你跟人家做生意，人家也很信任你，也很乐意跟你做生意。那你活得很快乐，因为你没有一点后悔，所以这个就是现世的果报啊，心中快乐啊，快乐才是最后我们要快乐，是每一个人最后最终追求的目标，不是金钱哦。如果金钱能代表快乐的话，啊，西方人不会来学佛了啊，西方人很多呢到最后来学佛，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呢找不到永恒的快乐。永恒的快乐是来自内心的安详跟宁静，那内心的安详跟宁静呢，来自一颗善良的心，啊，来自一颗持戒的心。所以这些种种呢，种种的善呢，就会带给我们现世的好报，那未来世当然是更好了，啊，我们一个有持戒的人呢，他下一世呢 当然是往生上去。在佛陀在菩萨呢，菩萨也非常了解这个道理啊，哦，我们的菩萨释迦牟尼佛，当他在修他十度波罗蜜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他就叫做菩萨。有一次呢，他是一个国王的丞相，国王的宰相，那他也非常热衷于布施，自己呢也坚守五戒，然后他学问又非常的好，所以呢国王呢非常的尊重他。有一次呢，他就想说，那王上呢这么尊重我呢，到底是因为我的学识好，还是因为我持戒清净，还是因为我道德良好的关系？所以他要去试探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国王这么尊重他。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去一个人家买卖换金钱的啊，那个地方就拿了几个别人的几个钱币，就拿了就走。那个人看了说，哎呦，这个是国王的宰相，竟然拿掉我三个钱币，就不好意思捉他，哦，一个宰相拿三个钱币好像不配他的身份嘛，所以不要紧了，不要捉了啊。第二次呢，他看到没有，又来又拿几个钱币，他还是不抓。第三次呢，这个菩萨又来拿几个钱币，不行了，这样我的钱币给他拿到完了，给他抓上来。 跟他抓上来送到国王那边去。国王就说，为什么你去偷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钱币，我马上判你坐监。国法嘛，一定要遵从、哦、我马上判你坐监、啊、那个菩萨就说，哦，慢慢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他说，你也知道、哦、我这么做这么多布施，我持戒这么清净，我当然不可能去拿人家的钱的嘛，我只是为了要试探你为什么尊重我。现在我知道了，你尊重我并不是因为我的学识很高，你尊重我是因为我持戒清净。所以这一点就说明持戒比学识还要重要。所以菩萨结果知道了国王尊重他是因为他持戒清净的关系。好，因为他一犯戒法，那要被他抓去坐牢啊，管你什么宰相不宰相，还是要坐牢。所以他说，既然我已经了解到这个了，我不当你的宰相了，他讲我要去出家了，持戒清净了。所以他就放下这个宰相这个高贵的身份了，出家去了。所以从这一点啊，也证明了这个道德生活呢，带给自己很大的福利啊，得到别人的尊重，带给社会安详和灵等等，带给社会安详平静啊等等啊。所以呢，今天我在选择这个题目转恶为善，第一呢就是告诉你们恶是多么的不好，然后呢就把这个恶呢转到善那一方面去。但是呢理论呢还是归理论，好，我们知道做恶不好，做善很好，只是呢我们的心啊有时又不受我们控制，我不要起嗔啊，他又时常起嗔，我不要贪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漂亮的东西我又想要了，听到好的音乐我又执着了。所以呢如果你反省啊，你研究一下你一天里面的心流，一天里面的心路过程呢，你会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呢还是会朝向恶那方面去啊。因为佛陀也讲过嘛，心呢倾向于邪恶，心呢乐于邪恶，这是佛陀讲的，他已经看透了我们的心的本质啊。因为佛陀说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呢，长久以来我们的心呢就已经被这个烦恼污染掉啊，我们的心呢长久以来呢就被这个贪嗔痴所污染了，现在要马上跟它扭转过来呢是比较辛苦一点，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如果你每天反省，或者每天来观察你的心呢，它是朝向哪一方面的，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我们的心呢很多方面呢是朝向五欲那一方面去。我们的眼睛呢喜欢看到漂亮的，我们的耳朵呢喜欢听到好的声音，我们鼻子呢喜欢嗅香的，我们的舌头呢喜欢尝好吃的，所以它有这么多 restaurant 嘛、哦、那我们的身体呢喜欢坐暖暖的，所以你们要 cushion 嘛，不然每个人坐在木板上都 不高兴了、哦、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呢都是在大部分呢是处在贪的，这是一种执着，虽然不会带给别人什么危害，但是也是一种贪啊，也是一种贪的缩写。那万一我们要的东西呢又得不到，比如说我要吃这个呢，我太太天天煮我最不喜欢吃的，那心中又起什么了？嗔了、啊、要的东西得不到，嗔又升起了。所以心中呢无时无刻呢都不是都在这个贪啊嗔啊痴那边打滚。所以理论归理论、哦、虽然知道恶不好，但是他又一直升起。好，那我现在就教你怎么跟他转掉、哦、把这个升起的恶念呢转为善那方面去。好，所以既然我们知道呢每一个恶念都会产生恶力，每一个恶念呢都会产生它的力量， 叫做业力啊。那个业力呢，潜伏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等待时机成熟，就会产生的报。那我们就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呢一再的发生，好，我们也不要再沉溺于这个恶念里面。那比如说现在嗔恨升起了，我们先讲贪了，贪嗔痴哈，贪念升起了。比如说一个女孩子看到一个漂亮的啊，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呢，他心中升起了一个欲念。这个因为我们做女孩子的呢，我们不了解男孩子的心态是怎样的。但是呢，有一天呢，我遇到一位高官人员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师父啊，我要跟你讲这些啊，虽然不适合你听呢 啊，但是呢，是我们男人的心声。他讲，他说我们男人呢是很坏的，哎，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啊。他说我们男人是很坏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啊，那个心马上蠢蠢欲动了。他讲，所以他说我每天一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啊，我一定要念佛，不然不行了，不行了。他讲，他这样跟我说，我不是笑笑了哈、哦。他说，所以说活得很痛苦。他讲，哦，然后呢，他就跟我讨论一些佛法，那我就教他一招啊，我就说你就把那些女孩子啊当做白骨来观啊，因为他时常去理发嘛，他在理发那些女孩子啊，漂亮女孩子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啊，实在是很痛苦。他讲，他说好了，那你就把他一个一个你就观想，哦，一个白骨在你们前面晃来晃去，另外一尊白骨又在晃来晃去，我就教他这一招了。两年过后啊，我再遇到他，他说师父你教那招很管用，非常的管用。他说现在呢，我去理发的时候呢，看到那些都是白骨啊。所以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克制了他的欲念。如果他没有克制他欲念呢，他要犯上多少邪淫戒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呢，当欲念在你心中升起的时候呢，不管是男还是女哈，男女都有欲念哈，你就要，为什么这些念呢，会这些欲念会在我们心中升起，那是因为呢，你没有如理作意，你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你只被那个外表象啊给迷住了。啊，一般上呢，贪升起呢，是因为你看到的是美的那一方面，你没有看到丑的那一方面，所以呢，贪才会升起。那怎么要看到丑的那一方面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由32个部分组成的，啊，32个部分，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还有包括内脏的心脏、脾、胃中物、肠子、大肠、小肠、肾脏、肺，然后尿、口水、汗、鼻涕、脓，还有大便跟尿等等，就是由这30种组成的。如果你现在呢，把它一个一个分解开来，比如说头发来。那些男人呢，可能喜欢上女人，就会跟你讲说，哦，你的秀发很漂亮啊，什么什么啊 ，OK， 那你就送他2根秀发，叫他放进他手里面，看他还喜欢还不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一定是感到非常的厌恶。放在身体上就很漂亮，你跟他分解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这么漂亮了。其实放在身体上也是不漂亮。如果你5、6天或者10天不去洗头的话，你自己都受不了，不要讲旁边的人啊。那个身体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洗澡？就是因为它臭嘛，所以它臭我们要每天洗的，把那个臭气给洗掉它。所以这个色身本来是不漂亮的，但是经过你们的一再的洗漱啊，一再的装饰啊，一再的喷香水啊，所以它就变成比较吸引人。现在你不把这些东西呢去掉的话，那再把它分解，一个一个分解掉的话，你就感觉到它一点都不漂亮。那你说它牙齿很漂亮，好了，你发一颗送给他，看他要不要？ 他说不要，一点都不漂亮。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呢被欲念所克服的时候呢，你就要这样去观他。啊，比如说你很喜欢那个女人的话，你把这个女人呢，把那个32部分呢，一个一个拿来观，一个一个拿出来观。啊，你喜欢那眼睛吗？挖出来放在你前面两粒在那边，看你喜欢不喜欢。啊，你这样的话呢，你的欲念呢，从100度跌到0度，那时候你就可以克服了你的贪。当你的贪被克服之后，它还不会，你的贪念被克服之后呢，它还不会延伸到口那边去，不会了，还会不会延伸到身体那边去？会不会？不会的。所以呢，你就成为了你的新的主人，你成功了，你打胜了，打胜一仗，打胜了一仗。就是这样观法。女的呢，如果你喜欢上那个男的呢，那个男的已经有丈夫了，你也是同样的观啊，一个一个拿出来观啊，32身份嘛，一个一个拿出来观呢，你的欲念呢马上就会消失。因为这个是我们生活中会时常碰到的，包括我们出家人，所以观这个32身份不净观，我们叫不净观，是我们出家人一定要修的法门。你们比我们更需要，哦，因为我们的戒识力量比你们强，哦，所以你们呢比我们出家人呢更需要修这个法门。好，然后现在呢，这是其中一种贪哦，因为时间有限哦，不能够讲的很各种方面的贪，只是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接着下来呢，如果是嗔呢？嗔恨在你心中升起了，要怎么去克制它？你不去克制呢，它就会延伸到口，延伸到身，那个时候呢，你就会造出很多的恶业了。好，你危害到别人，危害到自己，所以呢，你一定要在意念那方面呢，先停止它。比如说嗔恨啊，某某人啊，做一些事情啊，伤害到你。伤害到你的时候，你每次想起他，你就起了嗔恨，所以现在你想起他，嗔恨又升起了，怎么办呢？你们没有这种经验是吗？还是你们的心太过慈祥了，从来没有起嗔的？啊，那你们起嗔，你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就让他继续吧，啊，到了一个顶点，他就会消失，那时候你就很苦了啊。比如说呢，现在呢，你想到某个人对你不起哈，你一想到他你就很生气。那现在你也知道了，每一个嗔恨呢，每一个善不善的念头都会产生业力，那个业力呢会产生恶报的。我们不要这些恶报，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恶念马上转掉。嗔的相反是什么？慈爱。哦，嗔的相反呢是慈爱，所以当你在很恨那个人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嗔恨转掉呢，你就要修这个慈爱禅。你们现在不是有慈爱班吗？你就说愿这个人呢脱离身心的痛苦，愿他快乐，愿他平安等等，一直在念啊，因为在一刹那间呢，不能有两个心升起的。嗔心升起呢，慈爱心是不升起的；慈爱心升起呢，嗔心是不升起的。啊，一个刹那里面不能有两个相反的心在一起。所以，当你很恨那个人的时候呢，你要你自己继续的恨下去呢，还是你要把它转掉？如果你要把它转掉的话呢，你就把它转到慈爱那方面去。好，愿这个人呢脱离身心的痛苦，愿他平安，愿他快乐，这样一直念一直念。但是你可能想说，哎呦，这个很难哦，我恨他入骨，我恨他恨得半死，要我去愿他脱离身心的痛苦好像做不到。因为你恨他嘛，你恨不得他遭遇身心的痛苦，现在反而要愿他脱离身心的痛苦，有些人做不到。好，因为我们呢没有这么，我们的心力没有这么强，那做不到该怎么办？ 用另外一种方法，好，那佛陀呢，你就想想佛陀的品德，啊，佛陀呢有一次呢，当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叫到堪蒂瓦利，就是忍辱主义者，啊，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公园，啊，那个公园呢刚好那个公园有个国王呢跟他的宫女呢在嬉戏游玩，啊，那国王呢游到玩到很累的时候他睡着了，那些宫女呢看到他睡着了每个都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菩萨呢在那边坐坐在，啊，在打坐，所以他们呢就要求菩萨讲经开示，那菩萨就帮他就替他们开示这个忍辱经。那当国王醒来的时候呢看不到他的宫女，他就去找，然后看到他宫女呢在全神贯注的听这个菩萨讲经，没有发现到国王来到，所以这个国王就很生气了，好，就问那个忍辱菩萨，你在开示什么经？那个菩萨说，我在开示忍辱经。好，那我就看你有多少的忍辱，所以他就叫人呢把他手脚砍掉，因为他嗔恨，这个国王嗔恨又不能够克制自己的嗔恨心呢，所以从这个意念呢，那个嗔恨就蔓延到他的身业去了，哦，所以他就叫人呢，他口业叫人呢把这个菩萨的手呢脚都砍掉，然后又再问菩萨，你是开示什么经？我还是开示忍辱经。那国王又更加生气，没有忏悔的心了，又反而更加生气，就叫人呢再把他的耳朵鼻子呢给砍掉，又再问他，你开示什么经？他说，国王，我的忍辱呢不是在我的鼻子，不是在我的耳朵，不是在我的鼻子，不是在我的手，不是在我的脚，是在我的心。好，那国王一听呢更加生气，啊，一个没有惭愧心的人就是像国王这样，哦，更加生气呢，就一脚呢踢进他的心胸这边，啊，结果呢这个菩萨呢就死了，啊，所以呢当你被嗔恨占据的时候呢，啊，你用慈爱呢也化不掉你的嗔恨呢，你就想一想菩萨在修菩萨道之后怎么修忍辱，他手脚呢被人家斩掉呢都不起嗔恨，你现在呢手脚都没有被人家斩掉，啊，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惭愧了，啊，你的嗔恨就会被正负了。但是呢有的人又认为说，哎，也还是不行啊，他是菩萨嘞，我是凡夫，怎么可以比？我如果有他这样的功力啊，我就已经成为菩萨了，还要当凡夫吗？也是对哦，他讲也是对。OK， 再试另外一种方法，哦，你就想想吧，佛陀说过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里面呢，你找不到呢一位众生不曾经是你的母亲，不曾经是你的父亲，不曾经是你的孩子，不曾经是你的太太，不曾经是你的丈夫的。因为轮回是太过漫长了，好，在这漫长的轮回呢，我们曾经都是亲戚，好，你们都曾经是我的父母，我也曾经是你们的孩子，我也曾经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等等，你找不到一位不曾经是你的亲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都记不得了？为什么你们都记不得？啊，因为转世的关系，啊，因为转世呢使到我们的记忆力呢混乱了，所以我们记不得。你就听佛陀怎么跟你开示，啊，佛陀说呢，啊，我们都曾经呢过去呢我们曾经都是亲戚，所以我们这次再碰面嘛，啊，那你曾经是我的母亲，这个害我的人呢也曾经是我的母亲，当他是我的母亲的时候呢，我小便大便啊，我流鼻涕啊，他都不会嫌弃的，他还是一样的照顾爱护我。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心中对那个人的怀恨呢也可能 平息。但是呢，有些人呢，因为我们的心呢，长久以来呢，就被这个贪嗔痴呢所污染，想了这么多方法，还是行不通，再来一个，啊。佛陀说呢，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呢，这个色身呢，我们叫人、你、我、他，只是一种不究竟的，啊，不究竟的。真正究竟法呢，只有名、色，或者是五蕴，啊，或者是四大。这个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那你想，你嗔恨那个人，啊，你恨那个人的话，你把它化解掉，啊，这个人呢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OK， 你现在恨他哪一步？你恨他的地吗？你恨他的水吗？你恨他的火吗？你恨他的风吗？你将来分解的话呢？哎，你又觉得你的嗔恨被征服了，或者你把它分解到五蕴，啊，色蕴、想蕴、行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思蕴，哪一个蕴呢？是身蕴呢，还是行蕴？你嗔恨它哪一步呢？你这样跟它化解掉的话呢，你也觉得哎，你的嗔恨没有之前这么强烈了。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嘛，一个人的身体呢是32生分组成的，啊，头发、体毛、牙齿、指甲等等，尿便，你是恨他哪一个？你恨他的尿吗？你恨他的大便吗？你恨他的鼻涕吗？到底你恨他哪一个？所以当你把一个人这样化解掉啊，解破啊，解破掉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人，那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你相，无他相的。所以你的恨呢，找不到一个立足点，啊，你要有一个人你才能够恨嘛。像你跟他化解掉，跟他解破掉呢，你的恨呢找不到一个立足点，就好像你在空中画图画一样，没有一个立足点，所以你的恨呢也就这样被转掉了。这个方法再行不通的话呢，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方法，哦，因为这个方法呢还可以提升你的智慧，啊，你了解到了什么叫无我。无我呢是最后佛教徒一定要证的智慧，啊，你这样跟他解破的话，你找不到一个我呢，你的智慧也增长了，是无我的，哦，又化掉你的嗔恨，同时增长你的智慧。所以这个方法我本身最喜欢用，啊，但是你觉得哎呀很难啊，不要，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好了，最后一个方法，再不行了，没办法了啊，你就想吧，啊，自作业，佛陀讲萨梅萨达甘玛萨嘎，啊，自作业，今天呢他这么害我，其实是我的果报来的。啊，是我自己的果报，因为我前世或者是之前不懂哪一世造过这些恶事，而这个果报呢通过这个人呢通过他呢然后在我身上成熟，啊，跟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个人，这个果报还是会成熟的，另外一个人罢了，好，所以那个果报就是我本身的业，我过去所造的业。好，那这个业呢，通过这个人呢，在我身上成熟，是我自己造的业，我要承受这样的果报，跟这个人完全没有关系。你应该这么想，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你就不会去责怪那个人了。不但如此，你反而还会对这个人呢，你认为是你敌人的人呢，产生了悲心，这个悲心哈很重要的哈。你看他这个人这样来作弄我，这样来伤害我，他在造恶嘞，他在造恶。每一个恶业呢，都会产生他的果报，以后呢，他也是要还这个果报的。 所以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反而会对这个人产生悲心，你现在反而同情他了，你再不再为自己可怜了，你同情他了，然后你会骂自己，都是你呢，害到他来害你，哈、啊，你能够这么想是最好的了啊。就像你呢，不然的话你就想说，好，我要报复吗？好像哪，像有一粒火球在你手上，你要拿这粒火球来丢那个人，因为你要报复嘛，报复嘛。当你手拿这里一拿上这粒火球的时候呢，谁先受伤？自己先受伤。你丢的，你丢到他，丢不到他，还是另外一件事。你先伤害自己，你先烧伤自己。同样的啊，如果你心中起那个嗔恨呢，或者要报复的心呢，你能够报复不能够报复，那还是另外一回事。你心中升起的那一颗嗔恨的心啊，你已经得到了惩罚，已经种下了恶的种子，好，所以那火球呢就已经先烧到自己了。好，这是最后的一个办法呢。因为佛陀也讲过说，一个敌人呢只能够伤害到我们的身体，但是一颗误导的心，一颗被贪嗔痴误导的心呢，带给自己更大的伤害啊。这句话你们要牢牢的记住哈。那既然是说伤我身体，伤我这一世罢了，但是我这个嗔恨的心啊，可以让我下地狱去，然后下次再来又看到他，又再来一次嗔恨，生生世世对他的嗔恨永远没有办法停止。所以呢，一颗被贪嗔痴误导的心呢，带给自己更大的伤害。好，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啊。最后呢，什么办法都行不通呢？不是不要去想它咯。好，拿起一本书来，读读读读读，你就不会去想它了。OK， 好，这是嗔的例子，如何转恶为善。然后再给一个例子，现在呢，如果你被妒忌，妒忌也是不善，好。被妒忌心正负了、哦、一心充满着妒忌，对那一个人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五官不端正的人，那你看到另外一个五官非常的端正，你羡慕，从羡慕你转到妒忌，那怎么办呢、啊、妒忌是不善心哦，每一颗不善心都会留下他的业力，要怎么去转，把这个不好的意念给转到，给转掉，不然它就会延伸到你的身、你的口去了。怎么转呢？你们心中升起妒忌的时候，你们怎么办？随喜啊，随喜是最容易做的，五分钱都不用出啊，随喜。但是呢，今天要教育你们的不是普遍的随喜啊。比如说你看到那个人很漂亮，你怎么随喜？你就随喜她的漂亮。啊，这个叫做普遍的随喜，普通的随喜，这个随喜没有什么力量的，你要有智慧的随喜。怎么有智慧的随喜呢？啊，我今天长得五官不端正啊，鼻子扁扁，然后耳朵大大啊，眼睛小小，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对方呢，长得五官端正、庄严啊，端庄可掬，是什么原因呢？你随喜她的漂亮，但是呢，同时呢，你也了解她漂亮背后的因缘。她为什么这么漂亮呢？她是母亲生的，我也是母亲生的啊，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啊？凡事有因必有果嘛，现在是果，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个问题就在她的因啊，根据。啊，佛陀开示的《小业分别经》里面，在《长部玛吉曼尼伽耶》里面，《小业分别经》朱拉甘玛维邦嘎苏达，他有讲，他有分析什么业造成怎么样，这个业造成怎样，那个业造成怎样的。所以这一部经呢，佛陀说呢，一个人呢长得漂亮呢，是因为他不时常发脾气 啊，不时常起嗔恨心，不时常发脾气。那你看到别人长得这么漂亮，自己长得这么五官不端正呢，你就马上看到了他的因缘。哦，别人长得这么漂亮，是因为他温柔体贴，不时常发脾气。那你随喜他的漂亮，同时你了解他背后的因缘法则，这样的随喜就是有智慧的随喜。那你在随喜他漂亮的时候呢，又了解到他的因缘法则呢，你同时也把你的心呢倾向于这个不嗔恨了，不时常发脾气了啊，这样的随喜的功德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的把你的心倾向于善那方面去。所以你就是由这种有智慧的了解因缘法则的随喜来转掉你的妒忌。然后现在你又看到一个很有财富的人啊，你自己又很穷啊，很心酸，看到那个又很有财富，你也产生妒忌了。那你现在知道了，妒忌是不好的，好，你要转念啊，转恶为善。那要转去怎样的善念呢？也是随喜啊，也是随喜他的，随喜他有钱嘛啊。在随喜的时候呢，你同时了解呢他有钱的因缘。为什么一个人会成为很有钱呢？啊，是什么因缘造成的？布施，布施，当然不只是布施一种哈，他现在的奴隶等等啊，也是有包括在里面。但大部分的都是因为他前世呢布施所得到的。如果不是前世所布施得到，他为什么一出生就这么有钱？你一出生就这么穷？你是婴孩，我也是婴孩嘛，我们还没有开始做工啊，你就这么有钱，我就这么没有钱，这是前世的因缘来的啊。前世因为他行了很多布施的这个善业，所以他得到那个果报，他成为很有钱。那你了解他的，你随喜他的财富呢，又了解他背后的因缘呢，你的心呢就会倾向于布施的啊，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你看他的心就被妒忌征服。那现在你又看到另外一个很有势力的啊，是很多随从跟着他，很有势力。他讲什么话呢？他不管讲什么话了，人家都听了。而你自己呢，孤苦伶仃啊，一个人，你又对他产生妒忌了。但是你又知道哦，妒忌不好的啊，来把这个恶念转掉。转到随喜，随喜他有势力，并且了解他有势力背后的因缘。什么因缘呢？为什么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他很有势力哦？他讲的话呢，就是权威。你讲的话，你讲一句，人家反驳你十句啊？为什么这么不同的呢？啊？爱与陈思仪还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升起那个恶念，那什么恶念？妒忌啊，就是妒忌。当你妒忌一个人呢，时常妒忌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果报就是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没有势力的人。啊，那一个人有势力的人，有势力的人呢，是因为他时常都能够随喜别人的功德。好。所以呢，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势力的人呢，你看到人家什么好处，你就随喜啊，杀戮杀戮杀戮，哇，又这么容易做啊，又可以得到这个智慧，又可以得到这个善业，多么好啊！只是呢，佛陀讲呢，我们的心呢是倾向于邪恶的，没有这么容易随喜的啊，心酸酸就有啊，随喜真的随喜是很难发自内心的啊。这是不能够怪我们，这怪我们的心呢，长久以来呢就被贪嗔痴给污染掉了啊。好，那有的人呢是出生呢，一出生就在出生在富豪之家，出生比较高级，我们呢就出生在比较低级的家里啊。那我们随喜他的啊，我们随喜他出生在高贵的富豪之家，同时了解他背后的因缘。什么因缘呢？啊，一个人出生在高贵的，好像出生在宰相之家、国王之家， 道观人员之家是什么因缘呢？啊，修善，善很多种吗？哪一种善？啊，就是谦恭，很谦虚的。啊，如果你很谦虚，很谦恭哈，这个业呢就会带你出生在一个很高贵的家庭里面。那如果你是个很傲慢的人呢，以后呢你就会出生在一个很低贱的家庭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呢做人呢也是要谦恭一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哈。啊，好了，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把凡是什么恶念呢在心中升起呢，我们就要把它转为善的。但是呢问题又出现在有些人呢，他连心中升起的念头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转念。有很多这样的人，心中升起嗔呢他都不知道，心中升起贪，升起贪他也不知道，心中升起妒忌他也不知道，心中升起我慢他也不知道。那你怎么去转成为善呢？连这种基本自己心中升起的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转念？我们心中升起的每一个念头呢，我们不知道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正念啊 mindfulness。因为我们没有正念，因为我们的心呢都时常是往外看的，是看外面的，看人家的好，看人家的坏，嘴巴也是讲人家的好，讲人家的坏，很少往里观啊。我们的心呢很少往里面看的，很少看自己的。所以你指咒人的时候，外面这个指头比较长啊，所以指咒人是看外面。那你心中升起的一切的恶念呢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转念？所以呢最基本的呢还是要先培育正念。正念的意思呢就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知道你心中升起的每一个信念，这样你才知道哦，我心中升起了这个不好的念头，它会带给我不好的果报，我快点跟它转化掉。所以呢从今以后呢，如果你们要多多培育善呢，要去掉那个恶呢，就把你的注意力呢收回一半啊，要收回全部好像不太可能哈，收回一半呢往里看，往你的内心里面看啊，心中升起的贪嗔痴等等就看着它啊，然后跟它转化掉。转化的方法我刚才已经教了你们很多。那对一个禅修者来讲呢，你不需要转化的，你就直接的去观它，心中升起了恶，你就知道我心中升起了恶，你看着它，像一个旁观者这样看着它，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它升起过后消灭掉，又升起又消灭，然后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佛陀讲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然后如果你的智慧更加敏锐的话呢，你看到这生灭是很快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那时候你就感觉到哇很苦哦，一直生一直灭一直灭，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灭一直灭，你感觉到很苦。所以你了解到佛陀讲一切行法都是苦的，然后呢你又继续观呢，你又看到说哎呀，这个恨的升起呢是因为某种因缘它升起了，某种因缘消失了它又消失了，都不是我的，都不是我可以控制的，那个因缘升起它又升起，那因缘消失它又消失了，不是我可以左右，不是我可以控制的。然后你又了解了最难了解的无我、哦、所以佛陀讲的一切行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最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你就把所升起的恶念呢跟它化掉，跟它转掉，转为善的。好，那你就把善的累积起来呢，这些善的呢就是你幸福快乐的资粮。好了，那希望你们呢好、哦、 听完这次的讲座之后呢，把心呢朝向于善方面，把心中所升起的恶念呢一一的跟它去掉。这样呢，你不但呢为自己呢啊给自己铺下一个一条非常幸福快乐的道路，同时呢你替身边的人啊，你替整个社会国家呢制造了一个和平安详的社会啊，你最后呢你成为了你新的主人，那个是最重要的啊，是我们佛教徒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成为自己新的主人。那个时候呢你要想什么念，你要想什么善念呢，那个心是受你控制的了啊，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啊把你的注意